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依我们所学的呢，把它用到现实生活，我们所遇到一些问题来做一个讨论。那你们有问哈，说我们刚刚所说的佛是应机四教有缘的众生，所以说有说无等，无非呢要引入空性。如果要成佛的话，就断所执障。那如果当然你要解脱断烦恼障就可以了。但是佛法呢是这么浩瀚，那我们如何去择法入门呢？那是不是我们每一步经典都要去研究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说佛是对当时的根基大圣说了很多的教法，那我们现在怎么知道哪一部经典是我们印记呢？第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们时常在讲的，我们要解脱成佛，一定要累积福德资粮，还有智慧资粮。那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，我们要把它理清楚。有些福德资粮是世间的，那有些福德资粮呢是属于出世间的。智慧资粮也是一样，有些是属于世间所设的，有些是属于出世间所设的。智慧资粮以前在讨论中医把脉的时候，是不是讲说有分有漏道断、无漏道断？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理清楚。好，那福德资粮，严格来讲，如果你没有由出离心、菩提心乃至空正见所摄持的话，就是你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塔都是你盖的哦，这个资粮大不大？但是呢跟解脱没关系，这一定要分得很清楚。所以有一些大护法福报很大，对不对？大到不会调烦恼，最后堕到三恶道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可是他做大护法，他护持三宝，有没有福德资粮？当然有啊。但是他不会调烦恼，护持三宝他就变成地下住持，有没有这种？有。有些居士呢，佛法学得很深入，当博士了，瞧不起出家众，有没有？有。他有没有资粮？有，但是准备堕三恶道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，而不是说我到寺院来护持，我就资粮很大，是没有错，是资粮很大，可是资粮要把你弄到哪里去，就不一定。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。那一样道理，居士是这样，那我们出家这种也一样，出家受戒以后有没有很大的功德？当然有了，但是你不以调烦恼为主的话，那这些功德呢，你就把它带到哪里去？带到三恶道。所以为什么到鬼道，有一些是福报鬼，有一些是什么？是恶鬼。重点在哪里？就是说他有没有调烦恼。我们说如果布施呢是来用比较的，那种布施的福报是不是将来会感到什么？阿修罗道。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分得很清楚，说如果你没有出离心，没有菩提心，没有空正见摄持，所谓的摄持哦，当下你在做这件事情很专注的话，不代表你当下的出离心会现出来，并不一定这样。因为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，你的心的专注力全然在布施上，可是你平常都有在思维出离心、思维菩提心，但是你去做的时候是由这个心所摄持住，可是当下你不一定会现前。平常你不去修这个出离心，去修这个菩提心，然后你去做布施等等，这完全都没有出离心跟菩提心去摄持住，那这个只能够仅增什么世间的福报。好，你做布施碗的话，你要去观察，我们说三轮体空嘛，对不对？观察能施的我跟所施的物等等，那这个是由什么？由空正见所摄持的。我们要把这个福德资粮把它分清楚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还有包括什么呢？智慧资粮，智慧资粮的话呢， 如果你没有去修学那个无我空慧，那你所从事的智慧全然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讲说解脱无二门呢，只有一个什么无我空慧。如果你全然没有无我空慧去摄持的话，那你都是属于有漏的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，不论你把三藏十二波经等学了，如果你不知道出离心怎么修，如果你不知道菩提心怎么修，如果你不知道空正见是什么，那这个完全都在了做学问而已。我们修习佛法是在出离三界，你要出离三界的话，你没有出离心你想出离三界吗？不可能。好，你说我要去利益有情，如果你没有菩提心你去利益有情的话，那个叫菩萨的话，那外道一大堆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。好，那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多，我要怎么去学？这个就是说你要看哪一部论著，你能够很清楚的看出如何升起出离心，如何跳出三界，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论著把它抉择出来？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就会受记，我的智慧品交给谁？龙树菩萨。我的福德资粮呢交给谁？交给弥勒菩萨。后期你们会问我说，那你这个资料从哪里来？我这个资料呢是从什么？是印度当时佛教的情况，他们的一系列所留下来的。可是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是当时印度留下来的，所以我就全然接受，也不一定这样。你还要用理智去判断，这样合理吗？你还用理智去判断。因此佛门那么多呢，你所要抉择进去的话呢，福德资粮你要抉择什么？有出世间的福德资粮，还有包括什么智慧资粮的话，就是说你要抉择的，即使我们这一次没办法去断障去成为圣者，但是你也要累积未来真正无漏到断障的资粮。你读了那么多经典，无非是找这两条路而已，大概没有在第三种的吧。所以你们想一下，这样你们能接受吗？以前我到印度去学佛法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他有到印度去学，然后他都翻译书，然后我就问他，你这个翻译可以累积很大的资粮，那你翻译出来的话，如果你的心智没有去入的出离心跟出离心跟空中间的话，你翻译这一些书跟解脱有关系吗？他还扔掉。我在这个地方的意思讲说，对啊，我们成佛是要断这个锁之障，锁之障的话是要用什么来断？以大圣的教法来说呢，不论是唯识不论是中观来讲，锁之障一定要法无我来断，就空性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又拉回来了，空性有分中观所说的还有唯识所说的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学习，有一本书呢可以把这几个部派他们所抉择的空性的差别你要去学习。譬如讲说唯识二十颂，唯识三十颂，乃是呢八十归集颂，我们真要把它抉择里面所说的空性，不要有人教，直接去看，或者成为师直接去看，要把它抉择出来。我想这个如果没有很大的更新是相当难的，这个你们可以接受吗？非常难的。以前我在高雄上那个聚舍论的时候，上完了已经毕业了，我也拿到毕业证书了，可是呢聚舍论里面要讲要断的物要怎么断呢？毕业了也不清楚了啊，有没有学有啊，但是呢不清楚，那也毕业了。以前的在看唯识啊，这样子啊，啊可是唯识的人物跟华佛是什么也不清楚，是后来学了这一本中义法门以后，才知道说，原来还有很多不清楚。因此，对于这个唯识跟中观里面的抉择空性，你就要看有没有一本书去介绍他们之间的差别。好，当你理解以后，如果你喜欢唯识的，你就去看唯识的论著，他。如何抉择人无我，如何抉择法无我， 如果你喜欢纵贯的话，你就特别去学哈，在诠释纵贯的空性，特别分量比较多的。如果你没问我说，以我学习佛法的经验呢，我能够了解一丝丝对于纵贯跟唯识里面开展出来的空性的差别性，乃至小圣所看得出来的差别。我学习的经验呢，就是学习这本《中义宝曼》。那这本《中义宝曼》学完以后，再学习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后半部的止观呢。学完以后，再两个配合起来，哦，原来里面，那因为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后半部的止观，它是以纵观为主，所以它旁破什么呢？它旁破唯识见、有部，还有经部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，哦，原来中观的空性是什么？中观跟唯识的空性的差别点在哪里？你如果问我说，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是说，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每一部经典都去研究，就好像像有些法师讲的，把三藏十二部经典都读完了，可能大概这一生也结束了。即使读完的话，你要把各部派的空性把它抉择得很清楚，好像困难很大。所以佛陀他才会授记说，将来的空性由谁来讲，他还把它理得很清楚。因为当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面对所化机的话，你的根性呢，资粮具足的，佛陀就给你开示，然后你就解脱了，得到你所需要。所以佛陀表面上看，他好像没有讲一部经典的很有次第的讲，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当时候面对的机，机缘到就跟你讲就开悟了，机缘到就是讲就开悟了。所以这些前面的步骤，你必须自己无量给自己去累积的。所以依我个人所了解的话呢，这本《中义宝曼》跟《菩提道次第》把它配合起来的话，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，你应该抉择法门的基础已经扎得非常好。你抉择以后，如果你是偏向于唯识见，你就好好的学唯识；如果你偏向于纵观见，那你就好好的学纵观见。有一点就是我们上课时常讲的，不要去谤法，这个一定要注意的。所以谤法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啊，佛法不对，佛法怎么样？你不会这样做，已经出了家，已经学佛，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就怕你学习中观见，或者是学习唯识见，或者是说你是禅宗法门，你特别对这个法门呢产生宗教的情操，然后认为其他法门都不对，那你就很容易谤。所以我刚有讲观待因缘，有的人他喜欢持咒，有的人他相应于念佛，有的人他相应于禅宗，那没关系，你如果相应你，那你就继续修这个办法呢，绝对不要换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呢，原则上的话，如果你要问说那经那么浩瀚，我们怎么去抉择呢？就是以我学习的经验，我在外面呢也是这样东跑西奔的，好像大部分人都是有这样的问题。我学习佛法那么久了，那我要怎么深入？没有了，所以就持咒语叫一门深入。咒语持一持呢，烦恼也不会掉，又换另外一门啊，又去参禅啊，参了几年又没有开悟，又换，是不是都是这样？这个问题点在哪里呢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。你要修这个法门，你要持咒，你要念佛，你要参禅，之前的一些修行的见解，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弄清楚的话，我在外面这样去帮助一些人来学习的话，他们共同的也是跟你所问的都一样。然后后来是这样学了以后呢，才心里比较踏实，说哦，我知道这条路要怎么去走。